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生命是一场悲喜的体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苏醒的旅程。心灵的方向错了，就无法感受生命的喜悦。今天在这里，上帝与你有约。认识上帝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它能使你沉淀心灵的浮躁，过滤往日的忧伤，带你触摸心灵与生命的神圣所在。上帝说，你的心需要休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让我们在这里远离心灵的疲惫，回归上帝的抚慰，触动心灵的每一丝感动都让它留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走进触动的心灵。主持人春雨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向您问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在学一些学科，而且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学科探索人类的起源。不知道在你的心中人类的起源是怎样的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深深地知道一件事，也深深地明白并且相信，人的起源在于上帝的创造，人是上帝创造的杰作。但是也有很多的人，他们相信另外的一种学说，也是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学过的，那就是人是由猴子演变过来的，这也就是我们小时候所学的进化论。但是今天当我们来进入全新的领域，当我们再一次的来思索人类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当我们看到人实在是跟猴子实在是有着太大的本质的区别，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人与猴子究竟是亲戚吗？究竟是这样演化来的吗？今天我们就走进这样的问题，一起来探讨。很多人说我相信科学，没错，圣经跟科学完全是和谐的，而科学的最高领域就是验证圣经的话。那今天呢，我们先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位基督徒，他说，十多年前我在美国的一个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灵长类是动物学的分类名词，它包括了人、大猩猩和猴子等等。这个研究中心养了2000多只猴子，作为科学研究的用途。这所中心在研究人类生殖、克隆猴子、神经科学和艾滋病以及其他的免疫功能疾病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成就和突破。我在那里工作的期间，发现研究中心的大门24小时锁着，进入到中心要用特殊的保安卡来打开铁门，因为研究中心常常受各种动物保护组织人士的关注还有关怀。也有的时候有人在大门口绝食静坐很长时间，有时还需要当地警察的协助，所以我们进入中心都是小心翼翼的，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这也使我想起很多的人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 人与猴子是亲戚吗？人真的是从猴子进化来的吗？在2005年，英国伦敦的动物园把人当作一个动物的物种来展出。当时有几个年轻人，穿的不多，在一个人造的园地里跳跃、翻跟斗、玩耍。当我看到报纸上的这些照片，禁不住在想，我们人类为什么要这样的贬低自己呢？把自己放到动物园里展览呢？在圣经的传道书里这样写道，我心里说，这乃是为世人的缘故，是上帝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而圣经的罗马书又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是的，人因为有了罪，就有了死，和兽一样，因为与上帝隔绝了，人生虚空，与兽一样。难怪人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从我20多年生物学的学习和研究来看，相对于其他的动物来说，大猩猩和猴子跟人类是最相像的了。无论是从外形到内部结构，再到基因，都很相像。相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前几年的基因组序列研究表明，大猩猩和人的基因组的差异只有1%。但是很像是否就说明他们是近亲呢？不一定。比如两个人长得很像，你不能说他们一定是亲兄弟。长得很像的两个人有可能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只是生出来就很像而已。人与猴子也可以是被造出来的时候就很像呢。人与猴子的基因只有1%的差异，但是人造出 iPad 和宇宙飞船的时候，猴子却关在笼子里。人写出《红楼梦》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时候，猴子关在笼子里。人写博客和上网视频聊天的时候，猴子关在笼子里。还有太多太多，人与猴子在智慧、创造力、情感、灵性、道德性、社会性上面真的是天差地别。科学家们也无法算出这样大的差异需要多少亿年才能进化和分化出来，因为这种分化不是属于物质性的，不能从1%的基因差异中找得到的。科学只能研究物质的东西，而人与猴子的差异不是物质性为基础的，科学家对此就束手无策了。中国的古人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声，草木有声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意。人有气，有声，又有意，故为天下贵也。这里就是在说，水和火是由气构成的，但是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但是没有智慧。动物有智慧，但是不讲仁义道德。人是由气构成，有生命，有智慧，也讲道德仁义，所以是天地之间最尊贵的。在圣经的创世纪就记载了，上帝创造各种动物都是各从其类。相信这些被造的种类中有一些会很相像，有一些不太像，有一些完全不同。各从其类，这就说明了各个物种不可能互相的去演化。在万物造成之后，上帝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人是上帝创造的巅峰，人属地又属天，人既属物质又属灵，人既属生物又超越了生物。人最重要的超越性就在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这是其他任何的动物都没有法比的，也是任何动物都没有的。第二个方面，上帝赐人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人的荣耀是彰显上帝的样式。第三个方面，人被上帝托付来管理治理动物还有全地。第四个方面就是人有上帝所赐的灵，这是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第五点，人必须要顺服上帝的旨意而活。在圣经的创世纪就记载，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看到上帝在伊甸园中已经跟人说了这样的话，并且上帝给人完全的自由选择权，上帝从来不强迫人。在伊甸园中就显明人有完全的自由来选择，当人只有选择顺服上帝才能够远离罪恶，幸福地存活下来。因为人不是上帝，所以人必须活在上帝的全能之下。上帝的全能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个全能它不是一种强权，不是一种压迫，更不是一种霸道，不是唯我独尊。上帝的全能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为了人能够幸福，人也只有在上帝的里面才能真正的得幸福，在上帝之外是找不到幸福的。但是人往往就是想跑到上帝之外，这就像一个小孩子在父母的保护之下才有真正的安全保障和幸福。然而很多的孩子偏偏悖逆，甚至离家出走，这就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了。今天我相信人与猴子的巨大差异来自上帝造人和猴子的时候已经赐予人的超越性，这是一个属灵的差异，而不是物质性的。在人与猴子的物质性上，比如像外形、结构、基因等等，人与猴子在这些物质上的相似性，相信也有上帝的智慧和恩典在其中。其实如果没有这些与人相像的动物来做研究材料，现代医学发现和药物研究都是不可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我就和您分享了来自一位资深的生物学家给我们带来的感受以及见证。他既是一位科学家，又是一位基督徒，这里面科学和信仰完美的糅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如果科学家们都相信人是上帝最美的创造，他们研究了那么多的领域，研究的那么深，最终还是发现这一点，难道我们今天不应该再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吗？我们人类不能够降低身价，怎么能够和牲畜来攀上亲戚呢？圣经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人是上帝造的，是大而可畏、至高无上、统管万有的上帝他造的，上帝绝对不会说谎。即便是写进化论的达尔文，在他的晚年也相信了上帝，他也相信人是上帝造的，对自己曾经所写的进化论懊悔不已。所以今天你要不要也来重新的思考这个问题呢？人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一朵花就是一个世界，一滴露珠能够反映出太阳的光辉， 一则小故事，蕴含着大道理；一段小经历，浓缩着生命的真谛。请您走进心灵故事，走进温馨智慧的世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心灵故事的时间，我是春雨。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心灵故事叫做《手机与上帝的对话》。这个小故事啊，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手机来到了上帝的宝座台前，他对上帝说：“亲爱的上帝，其实人们爱我比你多一些。早晨睁开眼睛，他们没有感谢你，反而拿起了我。晚上最后告别，还是与我告别。即使是在他们一天工作和生活的那个间隙时间，还是与我在一起。你看看，还有就是地铁、公交车、出租车，还是与我在一起。哪怕是在火车上，甚至飞机上，还是离不了我。他们啊，特别的爱我，离不开我，我的魅力太大了。有一个词叫做手机综合症，是跟我有关的。而你呢？我并没有发现有上帝综合症啊。他们爱不爱你都成，但是如果他们哪一天忘记了带我，他们会难受一天的。甚至即使是他们来到教堂里敬拜的时候，还是会时不时的来看看我。有一次，他拿着我复制粘贴图片到朋友圈，他要做他的生意。还有一次，他拿着我和女友聊天。也有一次，他拿着我和家人通话。还有一次，做礼拜的时候，他拿着我走出了教堂，一次又一次的联系业务。还有些人啊，他拿着我看着朋友圈，拿着我自拍，然后美图。他也会拿着我在他自己的群里说话，甚至啊，他拿着我抢红包。还有些人，他们在看微信。还有太多太多了。上帝啊，你说说看，他们是不是爱我更多一些呢？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有的人是拿着我看圣经。可是这样的人又能有多少呢？他们又能看多少时间呢？有一个新闻说，因为父母亲玩手机，孩子3岁，语言功能迟钝，因为没有语言刺激，真是这样。他们看着我陪孩子玩，其实我都能发现孩子们看到他们不关注自己，而自己独立去玩的眼神，是那么的无助，是那么的可怜。如果孩子跟他们说，别玩手机，陪陪我玩吧，他们会说，别闹，自己玩去。你说要爱上帝爱人，我看啊，现在可以改了，因为人们是爱我爱我还是爱我。没时间和你聊天了，我要回到人们那里去了，他们啊还在等着我呢，我很忙的。临走前，最后问你一句，上帝，你孤独孤单吗？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故事当然是一个拟人化的故事，但是我们确实看到，随着社会科技的不断发展，手机是越来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工作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但是这种现代化工具如此便利，在给人们提供方便的同时，也无形地让人们逐渐地走向了迷茫。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我们应该合理地来利用好它。在基督的生活里，我们可以分享圣经，分享福音，让手机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被手机给绑架了呢？今天的我们应该学会适可而止，学会选择，学会节制， 学会拒绝诱惑，我们要好好的来利用手机，发挥它的价值。关键是我们一定要活在天父的话语里，活出主所喜悦的样子，不被手机绑架，反而呢使它能够容神一人。愿兄弟姐妹们都能合理的来使用手机。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里，上帝让我每日和他亲近，经历他的同在，借着每日灵修，他使我走出生命的低谷，一次又一次的使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生命和喜乐的泉源。上帝借着每日灵修来证明他的同在、看顾和关怀，使我与他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要享有健康的属灵光景，就需要每日与主同行。请您与我一同进入每日灵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非常的欢迎您能够光临到这一频率当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将要为您播出的是每日灵修。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七节。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叫做平安。听众朋友，说到平安，是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的。其实想一想，这一辈子能怎样呢？平安其实就是最大的福气了。有一只小猎犬，它的名字叫做阿玛尼，这个名字在当时非洲斯瓦尼西语里就代表了平安的意思。阿玛尼有一些特殊的朋友，他和两只年轻的猎豹一起住在达拉斯动物园里，动物学家们把他们安置在一块儿，就是要让猎豹来学习阿玛尼的那种平和。因为小狗在公共场合通常都是很从容自在的，专家们预料只要让他们一起长大，阿玛尼将会给猎豹带来平静的作用。在圣经中记载这样一段事，是说到扫罗王曾经受到搅扰的灵的侵扰，这个时候大卫曾经帮助他舒缓情绪。这段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16章。当扫罗的臣仆们得知他的困扰，就认为音乐或许可以缓解他郁闷的心情，于是呢，一名臣仆就去召唤善于弹琴的大卫。每当扫罗感到烦闷忧患的时候，大卫就为他弹琴。圣经记载，这个时候扫罗呢就舒畅爽快。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被愤怒、恐惧或者是忧伤的情绪侵扰的时候，我们都渴望能重新得力。圣经中所说的这位上帝是一位赐平安的上帝，他赐圣灵给相信他的人。每当我们不安或者焦虑的时候，别忘了上帝能够借着圣灵赐下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帮助我们不再焦虑，使我们身心得享平静和安稳。这位天上的父所赐的平安是没有力量能夺走的，他的平安存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有满怀的感恩、满怀的喜乐。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赐的。因为耶稣所赐的平安，任何人都无法夺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什么样的触动、感想，或者是其他的建议、意见，以及美好的经验和见证，在这里我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与我联系。现在我有一些小礼物想要送给您，因为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同时他也是你最好的朋友，我非常的愿意把他介绍给你。如果您想要了解基督教，或者想要对圣经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想要知道耶稣是如何来爱我的，我又能够在耶稣这里怎样改变我的生命，那么在我们这里有一些资料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除此之外，还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要道入门，以及与健康有关的资料。如果您需要，可以来信或者上网索取。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请寄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和我联系，可以说一说你听过节目之后的一些感受，或者是索取您所需要的资料。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触动的心灵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的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福您和您的全家。
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